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小时候看电影，每当看到好人打败了坏人，或者好人为好人报了仇，最终惩处了坏人，就会有欢呼声响起。长大以后，虽然知道人不能用简单的好坏来衡量判断，但仍然相信心向光明的人才是好的，而光明也一定能战胜黑暗，哪怕至暗的人生都终将会迎来光明的时刻。然而，这么多年过去，经历过许多坎坷挫折，看过听过很多悲惨的令人无法呼吸的人生故事，我不仅曾怀疑过人生，还一度悲观厌世到几欲自行了断的地步。即便是今天，困苦重担都可交托给主，我不再为明天忧虑，满有盼望，满心欢喜地活在当下。可在面对那些挣扎在各种痛苦黑暗中的人时，我仍然会想，如果是自己因为疾病、困苦、贫穷、逼迫而落入到终日看不到希望的痛苦黑暗中，我还会如此喜乐、如此有信心地活下去吗？还会坚定地依靠为我舍命的主，相信爱我的神吗？圣经让我们看到，真信心一定不是在平安无余的日子里能够体现出来，而是在每个人生至暗的时刻方能试验出来。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所信靠的是谁？谁才能赐给我们真信心的能力？这个世上常常都会有人比人气死人的事情，但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是疾病还是健康，生而为人，可能都没有谁会比谁活得更容易。前尘往事由千般烦恼、万般忧愁所构成，而展望未来，即使雄心壮志，也没有谁能把握和知道下一刻是否还能活着。那么，对于每一个曾在黑暗中走过，或正在黑暗中踽踽前行的人来说，一定得有非常光明的结局，才能安慰和致敬这样的人生，也才符合每个人心都希望光明胜过黑暗的良知定律。正如 C.S. 路易斯所说，如果我们发现内心有个渴望，不是这个世间所能够满足的，那么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的存在是为了另一个世界。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 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13章7节到14章的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13章7到13节就讲述了主耶稣警告门徒要提防受人迷惑，并提到各样的灾祸逼迫的事也将接踵而来。这段经文就涉及到末世的预兆，基督再来是按照神的时间，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圣经提到基督再来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所有人都看到他驾着云彩降临。那么换句话来说，你不会怀疑某个人是不是弥赛亚，又或者是现在是不是末世。耶稣回来时，你会清楚知道，毫不疑惑。这是主耶稣给信徒的凭证。因此，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灵和生命，要耐心等候基督再来。逼迫是信徒们见证基督的好机会，这样的逼迫呢，符合神的心意，为要使福音给传开。虽然在末世会有逼迫和苦难，但是靠着主所赐的全副军装和力量，信徒可以安然度过，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马可福音13章14到27节就讲述了主耶稣继续地向门徒预言大灾难和人子降临的情形。那行毁坏可憎的是指亵渎圣殿的敌基督。到末世时，假基督和假先知他们的论点和证据听起来会很有说服力，那么基督徒呢就会很容易地受到诱惑而去跌倒。但是耶稣教导说，如果信徒准备得好，就会忠心不渝，倘若没有预备好，就会离弃真道。马可福音13章28到31节就讲述了耶稣借着无花果树的比喻教训门徒。正如通过自然现象分辨节气那样，人借着末世的征兆就知晓天国的降临了。在当时，世界看起来是很实在，好像能够永远长存，可以让人去依靠。但今天这个观念呢，已经发生改变了。许多人害怕天灾人祸会毁灭地球。不过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虽然这个世界必定会过去，但是神的话语和真理却是永远不变、永不废去的。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头，唯有神和神的话是最稳固的。很多人忽略了圣经和圣经所记载的永恒真理，而花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来去学习这短暂世界的事情，积累地上的财物，他们的眼光是何等的短浅呢？好，马可福音13章32到37节就讲述了耶稣告诉门徒，他也不知道末日何时到来，这是耶稣在确认自己的人性。当然，父神知道末日的时间，圣父、圣子、圣灵原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但是只是耶稣降世为人，他甘愿放弃了神圣的全能。那么既然没有人知道末日什么时候来到，那么我们就需要有警醒的心态了。在生活中，很多人会花上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来去计划和筹备婚礼、生孩子、换工作，或者是购买新房子。但是基督再来，这个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我亲爱的朋友，你把预备基督再来这件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吗？这件事情影响我们到永远。我们不知道基督何时再来，那么就不可怠慢，要快快地来做好准备。要预备好自己，唯一的方法就是研读神的话语，每天按照神的教导来生活，耐心等候主再来。我们上一次就读过了马可福音的14章1到2节，这段经文就讲述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方设法的要用诡计去捉拿和杀害耶稣，但是因为距离犹太传统重要的节期逾越节和除教节还有2天，因此呢，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免得百姓生乱。 祭司长和文士想在逾越节过了之后才杀害主耶稣，因为那时上耶路撒冷过节的群众呢，他们就会渐渐的散去，就不至于生乱了。主耶稣在最后几天的行程就给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教导。好，我们继续往下去看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是一件美事。约翰福音十二章一节记载，这件事情是在逾越节前的第六天发生的。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却把这件事情写在逾越节前的第二天。那么这是否是弄错了呢？不是的，我们一定要记得，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的。那么很明显，马太和马可是要把这件美事放在犹大出卖主耶稣的恶行之前，让两个事件呢形成强烈对比，让人看到光明和黑暗的冲突。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主耶稣基督的生平的。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从不同的路径往十字架去移动。伯大尼的玛利亚，她是带着光和爱而来的，但是犹大却是怀着邪恶黑暗的动机前往的。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三节说，这个女人是玛利亚，是马大和拉撒路的姐妹。马可福音十四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好，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是犹大他带头质疑的，那么其他人就跟着起哄了。这是一种假虔诚的建议，用行善来去遮盖真正的原因。犹大他是想满足自己的私欲。今天的基督教事工有时候也是这样，如果把钱交给犹大这样的人，你想这些钱会到哪里去呢？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到七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好，如果门徒诚心的要去帮助穷人，那么机会是多得很。贫穷在现代来说也是很普遍的，而且会延续到主耶稣再来。如果你以为啊给一点钱就可以消除贫穷，那真是太天真了。世上还有很多人处于贫困中来需要我们去帮助的。马可福音十四章八到九节记载，主耶稣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好，玛利亚她做了她该做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也是这样。重点是玛利亚有属灵的洞察力，可惜在这特别的时候，属灵的洞察力却是门徒所缺乏的。玛利亚高摩主耶稣是为她的安葬所预备的。你看这个妇人在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她来出现，就表明她了解和明白主耶稣。门徒中没有一个人去明白，但是玛利亚她听懂了主耶稣的话。那天打破香膏的玉瓶所发出的香气，借着圣灵经过了这么久，让我们在今天也可以来闻到。香甜至今仍然充满着我们的心。在主耶稣将要受苦的重要时刻，有人可以体会到主的心吗？这个故事我们很容易懂，但是却容易忽略背后的含义。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打破自己的真拿达香膏玉瓶，倾倒在主耶稣身上，不仅让自己身上沾满香气，也让别人得到祝福呢？也许有些人打破了香膏的方式是去帮助穷人。我希望今天神的儿女真的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好，请注意，玛利亚她所做的那件美事，让我们沉醉在爱的光辉之下。跟这件美事对照的，却是犹大 他卖主的计谋。好，马可福音十四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好，我们看到犹大在暗中他所行的坏事，他在设计要把耶稣置于死地。犹太宗教领袖原本只是要等候一个适当的时机来出手，但是主耶稣却先发制人。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对犹大说，你所做的快做吧。犹大应该是匆匆忙忙地跑到法利赛人那里说，哎，你们最好现在就去抓他，因为我们的计谋已经被拆穿了。因为耶稣跟我说，你想做的快去做吧，他可能要出城了。所以呢，法利赛人就立刻派人来去逮捕主耶稣。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我们现在看马可福音提到主耶稣准备过逾越节。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十二节经文记载，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好，根据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四到二十节的规定，逾越节要吃无酵饼，接下来要守七天的无酵节。无酵饼是淡而无味的，不太好吃。门徒很小心地按照摩西律法字面的意思来去守节。他们想知道要到哪里去过节，希望一切呢都做得对。再过几个钟头，主耶稣就要践行逾越节的意义了。好，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好，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主耶稣再次就显示了他人性的一面，也看到有些人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很爱主，为他预备逾越节的筵席。此处同时也显明了我们的主他是全知的神。这里所提到的有人，是指一些默默跟随主耶稣的人。不用说，这些人呢一定会提供房间给主耶稣。我觉得提供房间的这个人应该是在主耶稣这三年公开的服事中信了主的，并且愿意提供房间给主耶稣来使用。也许他对主耶稣说过，下一次你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到我家里来，我预备好房间给你来用。我告诉你，这个人他做得真好。我们可以为主耶稣做许多的事，这个人所做的就是其中之一。好，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好，请注意，主耶稣他是用一间借来的房间来去庆祝逾越节的。这个房间显然是为耶稣来预备的，是事先安排好的。我们不需要去责怪主人啊，没有出来替门徒来洗脚，因为这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来过节。主说，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这是他们的聚会，主人不方便参加。你还记得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件吗？那时主耶稣要门徒去牵一只小驴驹，让主耶稣可以骑着他来进到耶路撒冷，门徒就照主耶稣所说的话去办成了。小驴驹的事也是事先安排好的，我们的主耶稣他通常都会事先做好安排。好，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七节经文记载，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主耶稣他是晚上才来的，逾越节是从日落的时候开始的，而主耶稣是在天黑的时候才进来，主耶稣要自己先预备好，才让前来捉拿他的人动手。时候到了， 主耶稣会把自己交在他们手中被打死。但事情不是照他们的时间表，而是照着主耶稣的时间表，这是很奇妙的。这个场合很美，主耶稣他以轻松非正式的方式和门徒来去吃逾越节的晚餐。那么现在把圣餐放在礼拜天主日崇拜是以很正式的方式来举行。这里你看到主耶稣和门徒一同享用逾越节晚餐。那么下一次主耶稣和他们来用餐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在加利利的海边，这一次呢他们有很好的团契。对于教会的聚餐，原先的利益是很好的，但是今天有点变样了。大家聚在一块儿，以主耶稣为中心的团契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不是以主耶稣为中心啊，大家只是吃吃聊聊啊，就以为是团契，但其实已经失去意义了。教会聚餐应该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聚餐，那么这也是逾越节筵席的目的。马可福音14:18-19经文记载，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可能出卖主耶稣，如果你没有警觉，那么你就是堕落的，你就是一个还没有蒙恩典的罪人。这样的人很有可能还不知道自己背离了神。可惜在教会中仍然有些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罪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还有一些得救的人没有理解到自己有可能会背离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问，是我吗？马可福音14:20-21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是12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好，要出卖主耶稣的是加略人犹大。犹大有机会和主耶稣在一块3年之久，因此他出卖主耶稣的罪就更加重了。在41:9诗人写道，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那么主耶稣指出，出卖他的人正是加略人犹大，而犹大可能当场就离开了。主耶稣设立圣餐，就取代了旧的逾越节筵席，主耶稣就立了一个新的纪念碑，不是铜或者是大理石所做的，而是由容易坏的面包和酒来去做成的。逾越节预表主耶稣他是逾越节的羔羊，而圣餐则是纪念他的死，饼代表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来破碎，但是请记得耶稣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好，马可福音14:22-25经文记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好，这里有几件很有趣也很重要的事。逾越节的杯在逾越节的筵席中要传7圈，传递的时候呢会唱一些很棒的诗篇。传到第7圈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喝，就在门徒面前设立了圣餐。所以呢，现在的圣餐是纪念2000年前主耶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逾越节是期盼主耶稣的降临，那么根据以西结书的预言，这个节气会在千禧年的国度中来恢复。如果千禧年的时候要纪念主的降临，那么一开始设立逾越节的原因就是期盼主耶稣的降临。我认为是没有理由只能够期盼而不能纪念的。在千禧年国度时，主会将逾越节的真正意义给带出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7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耶稣把逾越节筵席设立为最后的晚餐，并且制定了圣餐的仪式。圣餐和逾越节密切相关，意义很重大。首先， 逾越节晚餐是为了纪念神拯救在埃及做奴仆的以色列民，圣餐是为了纪念耶稣从撒旦权势下解放罪的奴仆。好，第二，在逾越节之夜涂抹在门框上的羔羊之血使以色列百姓免于死亡，那么让人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正如约翰一书的一章第七节所记载的，经文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与用牲畜之血所立的旧约相比，新约则是耶稣用自己的血所立的。那么这一点在希伯来书中也是有明确的阐述，立约的思想就贯穿整本圣经。在圣经中，血意味着生命，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罪的赦免又跟保全生命是有关的。好，第三，耶稣给门徒掰的饼，就象征他为人类的罪在十字架上受责罚，被压伤的身体。主耶稣用饼和葡萄汁，就表明自己代赎之死的意义。他为使门徒纪念代赎的意义而设立了圣餐。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很多不认识上帝的人都知道，犹大是个叛徒，是背叛主的人。也都会觉得犹大是一个可耻可恨的人。但如果我们人这一生活着，却不能明明白白地认识创造我们、拯救我们和赐予我们生命的神，甚至当听闻了福音，也不愿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那其实跟犹大也没什么区别。因为从属灵生命的角度来看，人若宁肯任灵魂流浪漂泊，也不愿归回灵魂生命的主，就是在选择背叛自己和背叛生命之主。犹大为此付上的代价是不生在世上倒好，那我们若做同样的选择，岂不也跟犹大同样的结局吗？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